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至圣所，来敬拜神，与主亲近，也去求神给我们的帮助。他爱我们，已经为我们舍弃他的独生子，还有什么好的、最好的东西不给我们呢？让我们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自己给我们的其中一个在地上行走最大的恩典，就是神的圣言、神的话语。亲爱慈悲的天父，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永远不会离弃信靠耶稣基督的，圣灵永远入住，真正圣灵所感动明白福音又信靠耶稣基督的。感谢你，我们人生有高山有低谷，可是我们并不孤单，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也要紧紧跟随我们的主。感谢神给我们有你自己的圣言，在圣经当中一切的话写的都是为了出于你的爱，要指引我们走丰盛的生命之路。我们求你让我们来自你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继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存着一个谦卑的心，饥渴慕义的心，给我们的心是一个好的土，你的真道撒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萌芽结果，10倍、30倍、100倍甚至更多的要去荣耀你。主，让我们聆听的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深深的扎根，听到又行道。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可以敬畏真神，听到行道。在幻灯片上你会看到两幅照片，左边呢描述了有一些教会是这样的，右边呢又描述了另外一些教会是这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左边这种教会啊？牧师那也要穿西装，也有讲台啊，这个讲台好像还是那种很传统的啊。然后呢也有冷气机，蛮舒服的啊，所以要穿西装的就在夏天。然后呢下面呢这些也有会众，其实应该够坐可能好几百啊，起码这里应该可能有200人吧。但是呢你发现你怎么寥寥可数的就那几个。然后呢你发现观察一下信这些会众啊，然后来观察一下大家。诶，倒没有人在打瞌睡啊，但这里呢你发现有一个两个啊三个，这个是吧，还有一些呢是在好像我听听你说一些什么我来去评论评论啊，有一些呢就哎漠不关心，反正我来敬拜就好了。还有一些呢好像有一点心不在焉的这个感觉。其实神的话语真的很重要。你想想，如果有人他又不吃饭又不喝水，然后还需要做事的话，那他身体会怎么样？我知道如果我们节食的话还要做事的话呢，那我们的身体呢是承受不住的。所以通常如果节食的话呢，我会保持静默，我不会去举重的，因为我会弄伤自己，因为需要能量。如果基督徒处在一种我们对神的话语漠不关心，每一天不吃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心灵所需要的粮食呢，必然他没有力量去做神要他做的各样美善的事情。所以我们学习尼希米记当中怎么样我们去重建神自己的家，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常常把神的话语不断地吃在心里面，而且要消化，然后靠着圣灵呢我们就可以结出果子。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描述着普遍北美的教会好像是这样，因为环境很舒适，这个坐的座位也很舒适，可是很多时候我发现信徒可以来教堂已经不错了，还有很多星期天 哎，睡个懒觉吧，啊，可能就今天就看不到他们了。另外一面呢，你看这里呢，没有冷气，所以这个讲员是同一个啊，他还要穿短袖的这个衬衫，不会那么热。下面的人呢，是坐在一个小凳子上，但是呢，这个灯呢，灯罩都有一点破，就用普通的这个灯泡，就这样，可能有点昏昏暗暗的那种黄色的那种的灯，令人是会，我觉得会打瞌睡的。可是你看他们，个个都精神抖擞，而且呢，专心致志，而且个个还拿着一支笔，还有笔记本，要把听到的神的话语的讲解，帮助他们怎么样行道的，要写出来，将来就回家就要去默想，然后就要行道了。没有小凳子坐的呢，还要站在后面，一样很专心，还很喜乐。我看还有一些还有笑容的啊，好像个个都有笑容，很喜乐聆听神的话语的啊，因为是神说话。没有座位站了，还有人在窗口外面，因为我看到我们门外面好像没有人啊。这个地方呢，你没有见过这样的教会，有没有？这个呢，应该不是北美了，因为我们应该不会坐在这个小凳子上的啊。我到这个印度和尼泊尔了，就见过类似的情况，是在右面的这种，那里是没有凳子坐的啊。他们好像就放了一个席子这样的东西，就坐在地上，大家啊，鞋子一脱就坐在地上，大家就这样，而且很专心致志的去聆听，都座无虚席的，真的有人还要挤在门口的啊。那里的人是多么的可慕，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大的差别？为什么贫穷的人反而变得富足，富足的人反而变得贫穷？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去重建我们的家园，属灵的家园呢？关键其实在于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也会看到，一方面在我们这些舒适的环境当中的这些基督徒，他很多时候有漠不关心，但另外一个呢，一种基督徒就是他们很渴慕神的话语。可是呢，有人说其实北美的教会呢并不缺乏神的话语的教导，他们反而是太多神的话语的教导，甚至呢沉醉于去在象牙塔当中去研究神的话语，却忽略了他想明白全能的神的大能。可是就在旁边的耶稣啊，在施展着神迹，把一个瘸腿的可以医治好，他没有去在旁边见证，甚至与耶稣一起同工，那就是神的大能的一个经历，比光是在头脑里面去猜想测度呢，我们那是第一步，但最终还是要经历神。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学习，首先要学习如何敬畏真神，然后我们才可以听得到。我希望是有这么钻研的啊，这个态度学习，但不要忽略了，也要去经历主，与主同行，和主一起服侍，那样你是让你更在不但是头脑知识，而是生命上的一个经历上，切切实实的经历到神他的大能，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智慧，也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不想我们是一般自私的群体，有好的东西我们就留在这里。其实神的要祝福我们的原因，正如他从创世纪要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西后裔，就是要祝福普世的人，让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的跟随耶稣基督脚中的基督徒。今天我们从尼希米记的8章1到18节，我们会学习到首先1到6节敬畏聆听的好榜样，我们如何也可以敬畏神，专心致志的聆听神的话语。第二，7至9，光聆听不明白，也不可以使我们行道。所以我看到一个美好的榜样，是这些基督徒哦，这些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如何的去帮助他们去明白神的话语，而且还有非常令我们都觉得哇很感动的一些情感的流露，因为他们明白了圣言。我们有好的榜样，我们又如何明白圣言？最后我们看10到18节，不但是行道， 而是喜喜乐乐的行道，不但是听到，是脸上满有笑容的去听到。因为爱我们的神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的不配的仆人，要把神的话语要分解，让大家一起明白，一起学习，一起喜乐的行出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首先我们从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就先读一到二节的画了线的经文。你发现你一看这个画线的经文呢，就把这里所描述的事件的最主要的重点描述出来，其他的是一些细节修饰。当你看到这些有了颜色的这些字呢，是在当中我看到他们敬畏聆听的一些特别的特质在当中，就这样跳跃到我的眼前，我不可以不可能会忽略的。而在当中我们学习美好的榜样，也看神的其他的话语，也告诉我们听，这个不光是以色列民的一个榜样，其实这个也是众信徒也应当行的。我们一起来读画了线的神的话语，首先八章一到二节，然后我们去明白，然后我们继续再看。一二三，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拿将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拿从清早到晌午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你们也看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城墙已经靠着神的恩典，好像一个神迹一样，52天就修建好。无论那里有多少的阻力，有人想阻挡，有人想用欺骗的手法要停止他们做这样的事，还想假传圣旨，还有些还与准备去杀害这些修建城墙的人。可是呢，因为他们有尼希米带着他们信靠神，他们也跟随着一边祷告，一边拿着这个建墙的这个工具，一边拿着武器要去保护自己。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图画。我们又要祷告，我们同时倚靠神，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建城墙，建神的教会。那同时我们也有这种的灵巧，像蛇啊，不是诡诈，是那种灵巧，有一种的智慧，但纯良又像鸽子，也要懂得去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所以成就了神的美意。但你要知道，在这个之前呢，以斯呢，他是一位祭司，他也是一位文士，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早在尼希米他去带着一些以色列民很多的这些木材，这些还有工具啊，还有一些建城墙的这些材料，然后带领当地的加起来应该有超过40000的当时的民众一起参与建造城墙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但在这14年前呢，以斯拉文士又是祭司呢，他已经来到，当圣殿一建好之后，他要宣讲神的话语，要教导他们神的圣言，让他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于是呢，也是预备了建城墙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奇事，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在心里面，他们已经敬畏了神，所以这样的一个回应是因为神的话语的能力和一个敬畏的心。然后呢，完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工作之后，他们心里面又看到惊叹神的大能，更加增进了他们对神的爱和对神话语的渴慕的心。所以他们主动的，你看他们呢，如同一人，不是拖拖拉拉的，不是有些人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所有的人才聚集，他们可能很快的一起就好像一个人的就聚集好了，非常渴慕的。而且呢，他们呢是主动的要请文士以斯拉来将律法书带来。我们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个渴慕积极的一个态度来去要听神的话语？我们光要离弃这个来参加崇拜迟到这件事情呢，都已经头痛，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有些人15分钟前就已经安安静静住在这里祷告预备心，但有一些真的惯性的好像是一定要好像半个小时开始之后才来到，我就不太明白。我希望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民听到的态度和预备的态度，还有主动的快来和我们宣讲神的话语。我们做了神的工作，看到神的作为，我们要吃多些灵粮，我们要再有能力继续做主的工作。 他们的这种主动要聆听的，这个是个好的榜样。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呢，从清早到晌午，啊，清早是什么时候呢？我一查看呢，其实他们这个七月一号呢，正是这个是他们的叫胜利，犹太人的七月一号叫提斯利月，而这个呢，这个叫做赎利，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西利吧。你看这个时候呢，他们的七月一号刚刚好是我们的九月十五号，我们刚刚过了啊，两个礼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在犹太人呢，其实现在我们是刚刚好九月尾了，刚刚好是他们另外一个过这个节期，一会儿也会提到他们的七月十五，这是一个圣日。七月一号他们呢会叫做吹号节，你看到七月一号吹角节或者吹号节，就是九月十五我们的。而我一查看了一下呢，现在以色列呢，现在九月十五的话呢，现在也差不了多少，差了两个礼拜。他们在破晓的时候，有日光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没有这个什么 day night saving times 啊，在早在好几啊很多年前几啊二千多年前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应该五点半就起来了，聚集在一起，好像一个人，然后他们要到中午听到敬拜，有多少个小时？这个崇拜的时间，五点半到十二点有多少？啊，五个半再加六个半啊，六个半小时啊，我们只有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有时候都已经坐立不安，想着今天哎肚子有点饿了，想着一会儿还有事情要去做了，我就看到他们有一种饥渴慕义的心，他们喜爱神的心主动要听，他们有饥渴慕义，六个半小时仍然可以专心致志的要听的是神的话语。好，我们继续看啊，他们是专心侧着耳朵要听，竖起耳朵来听。我们继续看第四到第六节啊，我们来读一读这个重点的经文，一二三。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以斯拉展开这书，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我们看到为了这个事情呢，他们还专门建了一个木台，基本上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前面有个台子这样，是比会众可能高一些，但当时你知道吗，有四万多的人一起聚在一起，我们大概三百多人，有这么多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需要一个这样的木台呢？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这个台上要讲话呢？有没有想过他们建的木台和我们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这个木台很简单，你懂得声音传播的这个方法的，你知道呢，如果首先还有就是要和听众有眼神接触的话呢，如果我和你们是眼对眼的话呢，后面的人就看不到我了。首先你知道沟通很多，大部分听说百分之七十几是身体的语言的一个流露，所以完全看不到这个人呢，还是差了一点，也没有表情。另外呢，就是如果我和你们刚刚好都是眼对眼，那个声音呢就被阻挡住，在后面的人和那中间的人已经听不到了，声音，人的身体是会吸声音的。所以如果你在这里平时练习唱诗歌的时候，哎，声音很响亮，怎么突然这么多人的时候声音小了这么多，有时候都好像听不到声音呢？就是因为人的衣服，人的身体会吸了很多的声音，所以呢，要有个这样的特备的高台。他们很重视神的话语要被聆听，所以要建筑这样的一个木台，以知道没有人会听不到神的话语，没有人会看不到宣讲神的话语的人的这种的尊重神的话语敬畏的心，来传授神的话语给神的子民。我们又看这里呢，一展开这个书之后呢，众民就站了起来。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也会站起来，如果领受圣餐呢，我也说哎，我们来一起起立领受这饼，然后坐下，然后一起起立领受这杯。为什么要起来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起来？坐着不是蛮好的吗？是不是坐得多不舒服 所以要动一动。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站？尊重的态度，对不对？尤其是神的话语，我们表达一种对神的尊崇，对神的也是一种的敬畏敬仰，所以我们要站起来，肃然起立，好像我们见到重要的人，或者婚礼的时候，这个新娘一过来的时候，个个都要起立啊，看一看这个新娘来了。所以呢，他们都站起来。不单如此，众民都举手应声说，当以斯呢首先在把这个书卷展开，就是摩西五经或者选读，无论是立位记的或者是生命记的，然后呢就一展开，然后他先去赞美神，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呢，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请问为什么要举手？我看到敬拜的时候也有人举手的。其实这里就是个很长的一个崇拜，而且在当中学习到很多他们那种崇拜敬拜神聆听神话语的美好的榜样。为什么要举手？有些人可能也不知道啊，其实不在于你的手，而在于你的心。但如果你有这种的心里面对神的一种呢，就是表达我要信靠，我要顺服。像我在青少年以前做英语牧师的时候呢，带营会的时候，那些就说哦，我要表达对神的一个投降，那举手投降了，我要顺服你。也有呢是这样的，我通常会这样就表达神，我已经向你认罪悔改，求你的洁净。你看到我的手，就想到我真的以一个圣洁的心来去敬拜赞美你，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所以呢，然后呢，他们就说阿门阿门，意思就是是的是的，说的对极了，神的话语就是要我们这样诚心的，我们要去遵从的，继续说吧，我们要听神的话语。然后呢还要低头面伏于地，我就可能不太方便啊，他们通常或者都试试啊，其实这是一种敬拜，表达谦卑的，他们是我不想对着人跪啊，也不想对任何的东西跪，他通常呢就是这样的一跪，差不多是五体投地这样，然后他们就这样的一种的去表达谦卑。有些人祷告的时候他们会以这样的一个姿势，因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一种谦卑的一种态度，用这个来表达出来。所以这里我又看到他们还有着一份的因为敬畏神，因为敬畏神这个词是包含着一种的尊崇，站起来，一种的敬仰，一种的赞美，一种的顺服，一种的爱，在他们所表示的这个从心发出的这些行动上我看到了。不知道我们对神的敬拜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有时候人在心不在，我们有没有敬畏的心，我们有没有如饥如渴的心，要今天我要把神的话语藏在我的心里面，我还要默想，为的是我要荣耀你，我要行出来。在他们的美好的见证当中，我看到了在诗篇一篇二节，马太福音五章六节所描述的就是他们这样的，这个也是应用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因为诗篇一章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相信有六个多小时，他们一会我们会看，有很多机会他们要思想的，明白的，有福啊，有福，有什么福气啊？因为神的真道在人的心里面发芽生长，所结出来的靠着祷告的能力，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和各样神的旨意行出来之后，这种丰盛荣耀神祝福人的生命的果子。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如饥如渴的来到神的这个面前要听神的话语，好像你肚子饿要吃东西一样，如饥如渴。有人说，有个人想学习我怎么样我才可以对神有个敬畏的心，对神的话语有个渴慕的心。一个老师呢，就他一来说，哎，这里有个水，把他头一下就按下去，闷，他就快呼吸不了了，然后最后呢可能再下去就可能要死了，然后就把他让他上来了。然后就这个老师问，你刚才 想的最需要的是什么？空气。如果你需要神的话语，好像你需要空气这样呢，你就有了一个敬畏神的心，这也是一种饥渴慕义的心，如饥如渴，说得很好，如需要空气一样。希望神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渴慕的心，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会让他们心灵得到饱足，心灵有力量，身体就有力量。我会问，怎么样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专心聆听神话语，珍惜神的话语，喜爱又饥渴慕义的心呢？我发现原来关键在于敬畏神。所以我这个看这一段之后，我说哎，这个就是一个要敬畏神，然后才会专心致志聆听神话语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因为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神的真理的知晓的一个开端。你敬畏耶和华，刚才我已经说，刚才这些以色列民所彰显的就是敬畏耶和华的那种的态度和表现出来的一种的这些行动，那这个人就会专心致志的喜爱而且饥渴慕义，慕神的话语，行出神的义。讲一个小故事，关于敬畏神的。当然大家都记得啊，洗脸的时候把头蒙下去，你一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叫要渴望渴慕神。有一个孩子，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从小就用神的真理和爱心来去好好的教养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也长得差不多大了，然后呢就想他出去去做一些买卖，然后呢就给了他40枚金币。但是知道当时的治安不好，所以呢他就帮儿子把这些金币呢缝在这个外衣的里面。不过临行之前，妈妈有吩咐，他说，儿子啊，你第一你要记得要敬畏神，第二要记得你要诚实。然后呢这个儿子就去了，果然遇到强盗。第一个强盗来，然后就说，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他说，哦，我的外衣里面有40枚金币啊。这个强盗就哈哈哈哈，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这个人一定是在开玩笑，你没钱就算了，我走了。然后呢第二个强盗又来了，又问同样的问题，他也同样的回答。那个人说，哎，你这个人一定是个傻子，你头脑我有问题，怎么会告诉我听你有钱。如果你遇到强盗要抢东西，你会对他们说什么？我没钱，你不要抢我的东西，我很穷的，你不要来难为我了，我已经自己都入不敷支了。可是他很诚实，因为妈妈说了。然后之后呢有另外一个强盗来了，这个是强盗的首领来了。这个强盗的首领呢可能不知道之前的事，反正他就来了，也问你有什么值钱的。他说，我有40枚金币，就在我的外衣缝在里面。然后呢，诶，这个强盗的首领的确是首领，他要查看一下是不是真有其事。一查，哇，的确就是40枚金币就在里面，一颗也不少。咦，他在心里面很好奇，他在问，你为什么会这么诚实的把你有这么多的钱告诉我听，你知道我就可以拿你的钱走，那你不是很大的损失？他说，因为我敬畏耶和华，我敬畏神，就这么简单。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肯定这个强盗呢心里面有点困惑，他就拿着一支他的长枪，他就依偎着那个长枪上，他在思考，这个男孩为什么会面临着要有这么大的损失，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之下还这么诚实，他连死也不怕，他连失去钱财他也不怕。哇，他的力量比我更加强，我做强盗的时候还心惊胆战的，被警察抓什么的啊，可能也怕会没命，抢东西的时候遇到武功高强的人，那就没麻烦了。所以呢他想了之后，他之后呢他就弃恶从善，并且呢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还周围带了很多的这样的人也都成为基督徒。敬畏神是多么的美好。可是我又问了，如何可以有长存有并且增长我们敬畏神的心呢？因为那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最最重要的就是有智慧敬畏神的心，那我怎么可以有敬畏神的心呢？ 我没有看到一个经文啊，但是有其他的经文大概在暗示着，没有说哦，怎么样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开端，没有说哈，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就想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可能有私下查经的时候分享一下啊，怎么样可以使我们有敬畏神的心，以知道我们可以有这个渴慕神的心、喜爱神的心和饥渴慕义的心呢？我就想到敬畏神的心是神给的，包括我们的救恩，因为神的圣灵感动，所以我们最终才可以看得见属灵的真相，而信靠了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有什么聪明智慧，是神感动而我们回应而已，被动的回应而已。所以我说最重要的，我需要更大的敬畏神的心，我要祈求神，祷告求神给我一个更大的敬畏你的心。第二，诗歌敬拜。我发现诗歌敬拜，我现在越来越投入，自己每一天早上灵修，还有晚上也会有一个灵修的时候，我都会先唱，选一首诗歌，我就会透过那个诗歌呢，我来唱，我会敬拜神，师母都听到。早上五点半我起来，然后我大概六点半煮好早餐，我就说师母可不可以让我唱一首诗歌，因为他还要再睡，不过也醒了。师母说因为你现在这么早起，我都也五点半我也自动醒了，好了你就唱吧。然后我就在旁边的房间呢，我就在唱诗歌敬拜神，因为诗歌里面有很丰富的描述着神的伟大，神对我们的慈爱，好像我们刚才听了那几首诗歌是融会贯通圣经的真理，然后用一种对心灵说话的方法表达了出来，是普世人都可以听得懂的一种语言，就是音乐。所以呢，我很多时候现在就要培养我对神，从心里面对神的这种爱，而不光是追求知识上对神的认识而已。第三，我看到我要思想神的爱，个人的我怎么样经历到神的爱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我一想到的时候，刚才我唱诗歌的时候，我的眼睛就有一点湿了，因为我想到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太广大，我根本不配。如果使徒保罗他称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是罪魁当中的罪魁啊，可是这样的人也蒙神连续而拯救了我。我想到我的一生怎么样被神带领，然后我就自然而然，这个神你太好了，你拯救我，你也要我跟随，我当然跟随你，除了你还会跟随谁了？然后我就顺服神的主权。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当我谦卑祷告，当我敬拜神，我思想神的爱的时候，我纵使有很多困惑，有很多压力，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困扰，我就化那些为对神的赞美和对神的信心。神你掌权，这个当这件事情发生，对我一定要成就一件对我有属灵益处可以荣耀你的这个这件事情。所以呢，之后我发现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更像耶稣基督。所以我如果你要看圣经，常常看看福音书，看看耶稣基督的所言所行。然后呢，我发现看福音书特别不一样，耶稣说的那个话就说到我的心里面，而且他又是非常温柔柔和谦卑的，他和其他的宗教领袖截然不同，不是用人的方法，不是用人的这种的系统，不是要寻求世界上出色的人，而是寻求那些谦卑的人、贫穷的人、无助的人、软弱的人。我不就是这样吗？如果我承认自己是这样，我就可以更多的得到耶稣基督成为我最知心的朋友，我就可以效法耶稣。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就会喜爱神的话，喜爱神的话，我就会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所以我就可以结出各样的果子，而得到真正的满足，敬畏神。第二，那我们就要也明白我们所听的神的话语，这个很重要，因为在这里以色列人也彰显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章的第七到九节划线的经文，一二三，立位人使百姓明白律法，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省长尼希米、祭司文士以斯拉、利未人，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 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我们看到，我用蓝色的颜色涂了这些字，因为这些是在重复着这些立位人要帮助百姓，不但以斯拉宣讲了，对着四万多人宣讲读神的话语。原来他们知道要明白神的话语才可以行出神的旨意，所以我相信他们有这么多，可能还有更多没有记录的呢，立即就分成小组，好像我们的生命小组，听完了道有时候不太明白，我们带到生命小组当中呢，我们就去有一个小牧人带着他们更加去深的明白和生命连接怎么样去应用啊，这样的时候他们就终于可以明白律法，明白要讲明讲的人一定要按，一会儿我们看正义分解，帮助他们圣经的正义是什么意思，也帮助他们和生命去联系，是正确的明白神的话语，也知道正确的有哪一些可以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然后呢，之后我们又看到他们呢，之后呢，省长啊，再加上尼西米啊，祭司啊，又是文士的以斯拉，再加上立会人呢，就对他们突然说了这一句话：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是吹号节，是喜乐的，要等待着十赎罪日，就是七月十号的这么重大的神纪念耶这个献上神的羔羊，来遮盖遮罪，过去的一年的罪都遮盖了。而且神会特别给这个大祭司有来自神给以色列民的引导，新的一年应该怎么样去行。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应该悲哀哭泣的。可是这些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为什么呢？今天也没人听到神的话语哭了，好像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虽然我蒙召的时候第二次有呼召要我回应神的一个感动，那个时候我之前有一点推演，就是例如去读神学，去装备自己，去做神要我去到传福音，无论到哪里去。但之后那次我举手，但举手我觉得哇，我真的太不配了，我是一个多么污秽的一个罪人，我为什么逃避？你可以拣选我去呼召我，这是我多大的福气啊，可以与耶稣同行。所以我一举手的时候，然后好像也要站起来，然后我就眼泪就哗哗哗哗哗不停地流了很多眼泪。因为我明白了神对我生命的旨意，我也明白了那对我是何等的美善。这些的以色列民听到神的话语，对他们有一些是应该是责备，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神，他们就忧伤痛悔而哭泣了。这样的哭泣是神所喜悦的，但是这样的一种的哭泣之后应该化悲为喜，因为神喜悦这样的人，神要他们靠着神而有喜乐刚强，要行道而不光是停留在畏罪忧伤痛悔的阶段，所以才叫他们不要悲哀哭泣了。在新约当中给提摩太一位使徒保罗的好像亲生的儿子一样的属灵的儿子，担当了在教会做年轻长老的重责，或者牧师，这样承接着他的那一棒很大的担子。但是其中一样他要他做的，就是要按照正义去分解神的话语。分解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们要明白神的话语已经启示了，普世给信徒因着而得救而成圣的神的普世的启示已经完整了。如果有人说我今天得到神的新的启示，你要小心这样的人。但是你要现在的责任就是把已经有启示的继续历久长新的神的话语呢，我们要按照正确的神的话语分解的方法和神的话语自己去解释，以知道我们明白呢，我们就要去这样的去解释，而且可能很大的分成小的块之间的关系结构，然后以致到我们可以吃得下消化得了明白了，然后才可以行道。这个对于普世的基督徒这里有个吩咐，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常常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要提到一件事，要爱惜光阴。因为不爱惜光阴呢，这个世界的 现在的世代很邪恶，你看看你回家有多少的东西是把你的时间给拿走的，你好巧坐下来，那些时间是应该要花的吗？啊，所以呢，世代邪恶就会把我们宝贵的光阴都拿走。但我们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更加不要糊涂，要明白主的旨意，就不会糊涂呢。那我们就爱惜光阴，而且把我们的光阴呢，用在那最有价值、永恒价值、荣耀神、祝福人的事上，那就是听到之后要行道了。这个呢，我就不细细说了。这有一本小册子，回答了大概40条基督徒都不知道怎么样回答的问题。这个苏颖智牧师就从圣经当中深入浅出的就解释。有个问题就是说，各个人对圣经有不同的解释，我怎么知道哪一个解释是真的呢？其实要有正确的一个解释，分解圣经的这个方法，也是你去明白任何的文献的，其实这个原则呢，你就可以很准确的知道神的话语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在说什么，然后默想之后知道怎么样活出来啊。最后，喜乐的行道，看到美好的榜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次就一气就把画红色线的10到18节我们读出来吧。1、2、3，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不要作声，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次日，族长、祭司和利未人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的，要在7月节做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上当上山，将橄榄树、也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啊，这个就是祝棚节了。现在刚刚好就是以色列人的祝棚节，就是今天啊。这个9月30，啊，这个就是他们的7月15了。祝棚节啊，这么巧。然后他们听到神的道，是由这些领袖们先听。领袖们呢，他们觉得要更多的明白神的话才可以带领，所以他们要额外的第二天又花了第二天的时间，6.5小时给所有的会众、所有的以色列民。可是这些领袖们呢，他要额外更多的要听神的话，明白了一样原来一直疏忽的，知道有吹号节，要等候这个赎罪日。吹号是第一日，是提醒，又是一个月的开始了。不过这个月特别重要，因为有赎罪日。然后呢，原来他们一直疏忽了这个叫做祝棚节。祝棚节就是去记得以前神在旷野的时候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要吃的有玛拉，有鹌鹑啊，要喝的有水，从来没有缺乏。虽然住的是经常要漂流、要拆又再建的这个帐篷，记得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缺乏过。可是他们忘记了，于是呢，他们就顺服了，并且就吩咐了这些百姓呢，也都要如此去行。4万多人在次日，就是7月2号了，开始呢，就要在7月15号之前就要建了不知多少个帐篷。这个花很多时间的，要行道是有时候蛮累的啊，但是喜乐的，你看他们都很喜乐的态度。大大的喜乐，住在棚里面，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又继续每日又连续7日的这个培灵会。然后众人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严肃会，总结所有的7个节期，最后再有一个非常严肃安静默思冥想神的恩典和神的旨意，继续向前走。新的一年讲到喜乐行善，我有些事情我也和大家更新一下。因为在10月8号我讲过一篇道，刚刚好讲以色列的这个7个节期的第二部分，讲到就是有祝棚节的，又提到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应该在这个世代上也在漂流，做寄居的、做客旅的，也要帮助很多也是做寄居客旅的无家可归的有需要的人。然后之后呢，我又有机会在12月17号也继续跟进分享到 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可以亲近，软弱的有需要的都可以来求他的连续的。所以我就分享到一个弟兄，他是瘫痪的，他是身上生了严重的褥疮的，他是身份是已经没有了的非法居民，他是没有钱没有保险的啊，受了很多苦，之前还被人打，我还要报警来去救他，但最终神的恩典让他可以住在一个中国人做屋主的一个这样的，很多人住但是有特别的床，有饮食供应，帮他有些东西去清洁。然后呢，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他就等在他要补领他的护照，而我就去筹款让他可以继续住在这个地方，一个月1200块钱，神的供应从来没有缺乏。最后呢，到7月13号了，已经从到期医院只支持到11月13到2月13号，之后呢还有需要继续住的钱筹款，不同的教会慈善机构也给，但到7月13号那个时候呢，之前我联络了4间教会已经没有人回应我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时间可能也到了，那我也献上我的五饼二鱼，于是就终于可以让他在8月，我们买到8月8号的机票就可以送他回家了。在之前8月4号星期六呢，我们这些弟兄就和我一起在他这个10月13号进了这个新的这个家之后呢，我们就一直每个礼拜的也去帮他护理褥疮。之前是我和一个弟兄，不过之后那个弟兄也有事务忙，所以我就要请一些新的同工，因为有另外一个姐妹也很有负担，我不方便一个人去接这个没有不会开车子的姐妹，所以我一定要有弟兄，我说我们两个弟兄来去接你，我们一起去服侍这个弟兄。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大家帮他收拾行李，然后呢在您出发之前8月7号徐长老也和我去了，因为他错过了8月4号去帮他收拾行李的那一天，他说我也想看看他和他道别。那个时候我刚刚好要帮他购买很多在旅途当中可能会出的危机，可能尿袋破了，屎袋又破了漏，我怎么办呢？我这些东西有备用的，有胶贴什么都买。我说徐长老我要去买，我知道你特别经神给你感动和这方面恩赐做婚姻的辅导和家庭亲子关系的辅导。他回去27年没有见他的太太了，27年没见儿子了，还有儿媳妇还有孙子，麻烦你帮助他从你个人的经历和圣经的话语帮他预备好。徐长老就做了这样的事，还录了2个视频让他带回家。之后呢这个第二天8月8号的早晨，我都看到这些弟兄也有姐妹们这种听到又行到，就算很麻烦。福基兴弟兄呢，我第二天是6点半的这个飞机，2点钟我就要从家里出发，凌晨2点。他知道了，他说我一定要送你飞机，我说不要了，我一定要去，所以我才要早，就算没有的睡也应该的，你何必要去弄到你第二天还要上班。他坚决要去，还好他去，他也帮我大忙，因为这些大的行李箱那个他本身瘫痪的弟兄没有办法拿行李箱，而有一个很大的里边很多的药材可以带回去，让他可以够他2-3个月去继续去疗伤，我自己也帮他带了很多的药材。所以呢我看到在这个当中我们教会有很多很有爱心的听到行道的，也有人为此祷告的，所以呢我才和大家更新一下。之后呢经过30个小时的有惊无险的这个旅途之后，他和他的儿子27年没见，终于在湖南长沙的国际机场见面了，多温暖的一幕，所以我一定要帮你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之后呢和他孙子还玩得好像朋友一样，每天就是陪着孙子去玩，还有其他将来可以帮助做家务事，炒一些家人喜欢吃的菜式，也在属灵上也可以建造他们。然后临行之前师母说我没有机会和你去，可不可以拍一张照片，我也想知道他们家人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拍了这么样的一张合影，一家是多么温馨。终于27年孤孤单单自己在一个人住的那种的公寓，从来没有和家人吃饭，最后终于我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他真的心里面多么觉得温暖，我竟然有家人，我还可以和家人吃饭，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所以之后还有机会和他们当晚传了福音。这个儿媳妇是一个佛教徒，也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因为看到一个我们的美好的听到行道的见证，他听的时候说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无缘无故的爱，这个世界是不会有的。他怎么样也不相信，要见见我。然后呢，和他分享了，儿子10年前信了主，也受洗，也重新更新对神的爱。之前基本上没有去教会，现在说我要认认真真的做个基督徒。所以每个星期六我就教导他们去怎么样去一起学习做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基督徒。因为有人听道行道，可以荣耀神，也可以祝福人。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敬畏真神听道行道的人，敬畏聆听，明白圣言，喜乐行道。大家愿意吗？愿意的举手。感谢神，让我们祷告。亲爱的慈悲的天父，感谢你，你的话语历久长新，就算我们看来好像过时的，其实里面有着多么多的宝贝见证，新约就互相的去呼应，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基督徒也当如何敬畏真神听道行道。让我们不但听你的圣灵感动，增长我们敬畏神的心，我们就可以成为喜爱神的话语，渴慕饥渴慕义，然后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话语是要下苦功，不过是喜乐的这样的去做，更加喜乐的要去行道，无论千辛万苦，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是何等大的牺牲，我们所付上的任何的行道的也都是一个感恩的一个回应，也都是荣耀神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行动而已，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